接下来是协约国的反攻。8月8日，协约国军队发动了亚眠会战。这次战役在战争史上之所以赫赫有名，不是因为它取得的战果，而是因为它预示了战争的未来。协约国集结了17个师、500辆坦克、2000多门火炮，向亚眠的德军发起进攻。黎明4点20分，2000多门火炮同时开火，密集的弹幕像一堵铁火之墙，以每分钟30米的速度横推过德军阵地，然后伞兵和坦克开始发起了冲锋。如此密集的坦克冲锋彻底瓦解了德国士兵的精神。如果敌人是一个活动的人形，他可以对抗，但敌人变成了成群的装甲巨兽，隆隆的密集推进时，他就完全丧失了战斗的意志。当然也不是没有付出代价，许多坦克被击毁，更多的坦克出现了故障。这一天结束之时，英国只剩下300辆坦克可以使用，但这已经足够了。鲁登道夫回忆到，我们在那里的一些师被彻底冲垮，敌军的坦克使这些师的司令部大吃一惊，并被攻克。我们所拥有的最精锐的师中有6-7个师全部被歼。事实证明，大量使用坦克的战术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。8月8日这一天结束了我们继续战斗的可能性。3天之后，德国皇帝出现在德军总部，他说道，我们的力量已经使用到了极限，这场战争该结束了。问题是，这一幕本来早就应该出现，英国在1916年就使用了坦克，但直到此时才想到用它发动密集冲锋。如果他们在1917年就这样使用坦克，也许战争早就结束了。但是将领们宁愿让士兵白白送死，他们更喜欢使用青年的血肉之躯。这是胜利，但这是迟到的胜利。亚眠会战的胜利者是协约国，但是22年之后，更大的坦克战爆发时，胜利者与失败者却调换了个。在1918年的亚眠，有一位年轻的德军上尉亲眼目睹了这场可怕的坦克冲锋，他眼见德国防线像纸牌一样的倒塌了。这场经历使他难以忘怀，刺激着他寻找装甲战争的秘诀。他就是后来德国装甲部队的创始人，现代装甲战之父海因茨·古德里安。英法在亚眠的成功酝酿着他在未来的失败，头脑僵化者总是败给头脑灵活者。此后的战事毫无悬念，德国迎来一次又一次的挫败，直到完全失败。德国军队瓦解了，从前线上退下来的士兵看到开往前线的增援部队，就冲他们大喊，滚回去，你们是在延长这场战争。80万德国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，更多的人在死亡线上徘徊，这一切就是一场梦魇。德国人现在只想结束这场梦魇，不管以任何方式。回想起4年前的开战，所有人都忘记了他的理由，那个大功被刺的故事听上去就是遥远的梦呓。德国皇帝说的对，战争该结束。10月4日，德国向协约国提出停战请求。此后的事态发展得越来越快，土耳其、奥匈帝国相继退出战争。德国为了避免全面投降，居然做了最异想天开的最后挣扎，他命令海军做最后的荣誉之战，进行敢死航行，进入北海进攻敌人。德国司令部希望这样能增加谈判的砝码，但这完全是异想天开，自杀就是自杀，就算给他起个名字叫荣誉之战，他也是自杀。而最恶劣的，这是让别人去自杀。德国水兵收到命令后，觉得造反比自杀的成本要低，于是干脆造反，革命就这样爆发了。 威风凛凛的德国皇帝跳上了飞机逃往荷兰，鲁登道夫装上了假胡须逃往瑞典，留下德意志帝国任由敌人摆布。次日德国宣布投降。后来一些德国人炮制了无耻的谎言，把战争的失败归结于革命，归结为犹太人的阴谋，归结为卖国贼。希特勒就是这些谣言家中的一员，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无耻的了。德国已经再也支撑不下去了，德国人为了皇帝和将领们的梦想付出了生命，付出了青春，付出了血汗，他们受尽了不该受的苦，打遍了不该打的仗，直到他们再也支撑不下去了，这个国家流干了血，这是他失败的原因。鲁登道夫他们比谁都更加清楚这一点，但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，肆意地制造谣言。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时，战争结束了。壕沟里的士兵爬出阵地，有的在哭泣，有的在祈祷，更多的则是茫然地看着四周。在后方，千百万人听到这个消息，涌上了街头。店员们不再营业，公务员不再办公，司机忘记了行车的路线，随便把车开往任何地方。人们似乎在欣喜若狂，但在狂喜的背后是深深的怅然若失。四年的苦难，3000多万人的伤亡，换来的是这一刻。这是刚从梦魇中挣扎着醒来的感觉，旧日的疼痛依旧堆在胸口，未来的道路则茫茫未知。此时无论是哭还是笑，似乎都不合适，人们只好怀着虚假的快乐游荡在城市的街头。